那么韩国在今天举行的这一场总统补选投票，在经历了前总统朴槿惠因为贪污滥权下台之后，新总统能不能够符合韩国民众的改革期待？另外加上朝鲜核威胁不断升高，这次的补选可以说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蒿瑶来为您进行解读。陈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出口民调，看来自由派候选人文在寅的当选应该是没有悬念了。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文在寅他有哪些重要的主张，那么作为补选出来的新总统，他的任期将会有多长呢？
对，那因为韩国的总统任期呢，一般根据韩国宪法的规定呢，是一任五年，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呢，在3月10号遭韩国宪法法院宣布弹劾解除总统职务之后呢，那宪法就规定说必须在60天之内呢举行总统大选，那也这意味着就是说呢，在昨天的这个5月9号的今天呢，将会产生新的总统。那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原本朴槿惠的任期是到2018年2月才结束，所以这一次的总统补选的当选者呢，将会先将朴槿惠剩余的任期呢先完成，然后之后呢再继续完整的5年的任期，所以新任的总统将执政到2023年。
嗯，
那在他的具体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方针方面呢，因为他的背景来讲，文在寅在内政方面，他主张要打破由南韩家族所经营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动脉，那也是他这次能够深得民心的一个关键。但是呢，以过去的这个他的过去提出的一些政策来相比呢，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因为他特别是在面临现在青年的这个失业率呢不断的飙升，而且呢整体的韩国的整体失业率也不断的提高，但是呢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济智囊呢都是强调要松绑管制而且要减税的这些的一个倡导者，那他如何在短期之内就他的提出的这个要提高的大幅的就业机会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面临考验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他在选前的时候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呢，他要提出了这个要内阁一个国民推荐制，那也就是说呢，希望他不会采取跟其他政党联合的方式来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呢会跟其他的友党呢一同来就是就立法跟改革的方向来进行整合。那特别的他要强调要加强这个青瓦台的改革，而且在这个弹劾朴槿惠的这个任的这个期间呢，他自己强调他自己是一个光化门的总统，甚至扬言说呢他要把总统府呢从青瓦台来搬到这个光化门，而且来开放办公室给民众。那但是呢这个我想一般仍然应该围绕在于是说在停滞了一年之后呢，那韩国的一些相关，特别是它影响民众最深的一个经济问题，
是陈先生，
是民众众所瞩目的焦点。
是，除了在内政上他的这些主张之外，我们看到他在对外关系上，文在寅他主张呢要改善南北韩关系，要重启跟朝鲜的对话，那么同时也要改善与中国关系，还有他也提出要重新检讨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所以您认为他在当选之后对韩国的政治外交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首先呢就是说在政治的光谱上他是一个进步派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他过去来讲，再加上他在从政的经验上相当的丰富，而且他跟过去的进步派的卢武铉总统的关系匪浅，所以说他在竞选期间的时候一直提到就是说他要来提出了这个阳光政策 2.0 这个部分，甚至是说呢他上任之后他要先访问朝鲜的这个领导人，然后再来访美。但是随着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还有这个民众对于萨德的这部署的态度呢，他也采取了一个暧昧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他也从他的选前呢表示说呢，萨德的部署问题要留在下一任政府来决定，慢慢的提出到就是说应该要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回应民众的意见。那这个在外交方面呢，他基本上呢仍然围绕在所谓的 G2 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就是包含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那因为中国大陆对于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呢，对南韩实施了非常严厉的一个经济 的一个制裁的这个部分呢，那使韩国的经济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在萨德部署问题上，文在寅上台之后，他必须对于萨德的部署问题，必须跟美国的川普政府呢，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沟通。那这牵一发动全身也包含了就是对北的这个问题。那他在竞选期间，他也提出，就是说包含的过去朴槿惠政府时期已经中断的开垦工业区，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他都要做一个审慎思考，甚至不排除要重新的来进行一个会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台湾的陈蒿尧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